请翻开讲义第三页最后第二段。第三页最后第二段。
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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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这次啊，接着上次我们上个月刚好有一年多的一些有法会啊，所以我们间隔了一个月。那我们接着谈这个喝五欲完了以后我们喝初欲完了嘛，然后我们接着来谈。那我们之前也谈过啊，这个在修禅定里面也以在佛法里面有讲说，有哪一戒，哪一戒就是有三戒九地的系缚绑在那里，就是说我们哪个心会是属于哪一戒，哪一戒就是说你这样的心会被绑在哪个地方的意思。这个在佛法里面谈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没办法跟大家细谈，或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在大概知道说，你起这个心啊，我们讲它超三界，所以超三界就是你自己不执着三界，你不要去想说我要超三界，但我的心是绑在三界。好，好，所以整个禅定其实就是帮助你如何不受它束缚，不受它束缚。所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过，并不是说我们腿盘起来啊，那一个就是抓着一个对象，就这样硬抓着，你这样抓不来，因为那些境界是你自己投射出来的，你不看清楚它，啊，因为那个病啊是在你身上，你不看清楚它，你只是回避啊。你跑不了你的影子啊，逃不开你的影子，那个影子是如影随形的。所以学佛它很理性，所以说我们原来讲了老半天，到现在还没有禅定方法，现在这个就禅定方法了。对，如何看清楚自己的烦恼绑在哪里，这就是禅定法了。所以很多人在修禅定始终不得成就，就是你没有抓到源头。我们前面讲喝五欲，那五欲就是欲界的，这个五欲就是把你绑在欲界的，欲界没有东西。什么叫欲界？唯心所现叫欲界，所以欲界有欲界的相，欲界的特色啊。那我们的心如果一直在造作欲界的，然后说要处理欲界，没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向来淡泊寡欲的人，有的人对持戒守护自己身心比较严谨的人，他要得定很快，因为他的障碍自己系在那里，系缚绑在那里本来就少。所以现在我们前面也提过，你不可能说我一面想修禅定得能入色界，却又时时纵容自己的欲界烦恼，没这种事情，这种讲不通。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其实从一开始这个做准备啊，就已经开始都是禅，而且是很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好准备以后再入一个禅定的仪轨，这样才有用。或者的话，我不会讲说我们叫花拳绣腿，打起拳来是很好看，里面没有内力啊，没有那个力啊，所以那个只能花拳绣腿，打不死人的，也没办法跟敌人对战的，他没有，因为他没东西，空空的。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人要修禅定呢，可以做一个具体的规划， 我们就认清楚是谁障什么障碍你禅定，你就从这里处理啊。换句话就是说，我想要得出禅啊，那我们应该回头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在追求什么叫出禅，我要得到它。其实你可以问一下，是什么让你绑在这里不能得出禅？念清楚，那就断它了。所以下功夫都很具体，不像我们在瞎蒙的，好像修个一个念佛法门，念佛为什么不能一心？我常讲说，为什么念佛念了好几佛七在打不出禅定来？你如果连禅定都不容易得，你认为你能往生？我们念佛不一定求禅定哦，但我讲的是念佛只是愿你什么？愿你这个说佛很粗的欲界哦，啊，就我们愿你不是愿你说佛吗？但禅定只是愿你欲界哦。假如是初禅的话，如果你连欲界的烦恼都放不下，你要说断了，至少你能看到它的虚假，至少内心里面懂得不要去执着它，还没断，但也不要执着它。如果这一点都没有，你欲界都跳不出去，你要跳三界，你一梯都爬不上去，一下爬三梯，不可能。所以你看我们念佛，为什么很少人念佛不能一心不乱？我们今天讲白一点，就是你挂碍，你执着。哎，不要说阿弥陀佛没来加持，这不要怪到阿弥陀佛。你电视机不好，不要怪电波没来。你每次都会怪电波，没有啊？你那个都已经擦擦掉了，那个第一个收视又不好，那个干扰又特别多啊！一个电视放在里面，旁边又很多电器，哎，放冷气、放冰箱，一打开那个讯号一直闪，为什么？干扰啊！机器本身就不大健康，加上旁边干扰多，你能看清楚啊？啊，有的更糟糕，连插电都没有，说怎么没看到？连插电都没有，我说，所以有些我不是常跟大家讲说，你要有信心，你绝对不会解脱。他说哪有这种鼓励嘛？我说这当然不是鼓励嘛，像你这个没有因，怎么会又有果的？学佛学到最后，有时候容易去自欺欺人。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假如我想得禅定，那我就知道说什么把我绑住，那我就开始对治它了。啊，我们不能老是懵懵懂懂的，我想要得禅定，但不认清楚自己的执着。啊，上次我们不是讲了吗？你总不能腰缠十幻冠，那骑鹤上扬州，那个鹤很倒霉的。啊，那么重又啊，他一看到你，因为鹤一招来，他看到你就不会走了。他说：“我不敢这么猛的，你会骑啊骑的骑死。”他已经够重了，还要腰缠十万贯，哪有那么笨的鹤，对不对？他看到你就说：“你要选一个，要把十万贯放下，哈、啊，那我载你到扬州，啊，要么你就留下十万贯就绑在那里，那你不要骑鹤上扬州。”你选一个，你想要得禅定的殊胜功德，那你就要对治欲界的烦恼嘛，无欲无盖，是。所以佛法从来不是要虐待人，那种无意义的那种虐待人，说要怎么样啊、不是，那个是绑着的一条线啊。我们不是纯粹那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主义，不是，是看到。为什么要你放下？啊，你就在那里不自在不放。佛法很现实的，他很理性的。那怎么学佛的要丢这个丢这个？你也可以不要丢哦。假如你不丢能自在，我为什么要你丢？可是不自在是你啊，你是由这里生苦，所以我才告诉你丢啊。一切法本来是平等无自性，是你起分别才绑着，你一分别我才叫你丢。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刚念完不是吗？谁叫你舍？是你执，你执我才叫你舍。你若不执，何必舍？
所以这是一个限制。好，所以我们在讲，好，那我们上次讲到这里，我们讲说如喝欲啊，啊，如善喝欲之法，出摩诃眼大智度论里面谈的，故云啊，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这些东西啊，现在讲这些词啊，都是帮助你做内观的。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一下谈到这一切空啊，你不容易生厌。你要以实际上能打能挫折你的执着心的，所以他就讲说，众生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笨恼，看不到自己在造作而给自己苦，不但应该离苦嘛，聪明的应该离苦，他不是，还求由求之不已。我不常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佛法了解的时候，你会看到众生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是因为个性，我们没像佛那么慈悲，我们看到阿公没比歪改歪吵架，怎么讲都讲不通，不理他了。但佛菩萨不会，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佛菩萨那个慈悲啊，他不动态不动情，但他的是大悲，他不会舍众生，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一个人重复在重复，错在错，却不愿意舍，每次受了苦就来跟你申诉，跟你抱怨，完了以后继续造同样的苦因。要是我才没那么多空一直听你讲，对不对？我们要是一定是这样，可是你刚骂完了，你就是啊，你就是干这种事的人。你一直反复在造那个挡着你的，那造什么？造欲啊！如果你当然不会去造那个你不喜欢的，所以欲最可怕，欲是害了你，却又很喜欢它，难在这里。所以我说，会让你到把你抓到监狱的人，不一定是真坏人，或是坏也坏不彻底。让你生种种希望爱欲求的人，这个才可怕，他让你不知道如何跳出来，这个才可怕。哎，啊，你看他讲啊，十五欲得之转聚啊，因为你求之不已啊，如否欲心啊，其厌转世啊，无欲无乐，如狗吃骨枯骨啊，就是说你有没有乐，你试看看，你只要静下来，你所受用的乐，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不再追求，那现在又怎么样了？是因为我们养成习惯，没有它，很彷徨，因为我们没有取代的东西。我们已经养成习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东西让我苦，但没有这些东西，我要求什么？他不知道，所以很彷徨。那因为我像我们也在修学佛法，入了佛门，我们也知道，但佛法的法义还没得到，所以他明明还在吃这个东西得到快乐营养，这一边说好我还没得到，所以也不敢狠下决心，不敢狠下决心。所以我们要讲说，我常讲就像出家这个例子，其实当我们要出家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不是说大家都来的意思，但其实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面对这一条路，我们要断多少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会怕？因为当我们要选择这一路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些惶恐？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挂碍。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就这样出家，可是你要知道说，当我们起说我要舍离一切的时候，你发觉你恐怖在哪里，你就可以测出来了。你想一下啦，不是马上要替啦，也不是要替你，但你想看看，假如你真的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这就牵绊你对一条修行路要很有信心，虽然不是到你修得有很清楚，但至少要一定有信心，否则你无法 以那个抓不到的东西去取代你始终受用的这些五欲，你不敢取代，所以不容易。那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取代，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还有所执着，还有可以在修行门当中圆满你的执着，这时候你就比较敢舍。如果你真正看清楚修行的这条路，然后你要投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要割离你的所爱，然后去找寻一个你都还没有亲自去体会的东西，要下这个大决定啊，要没有速速善根，那很不容易。光想不要不要，我在家修就好，对，一般会这样想。但我讲过了，不是说大家都来那个，我有讲他让你去想。那我们现在讲到修行很好，但实际上当面对你准备做抉择的时候，你就困难了。好，所以他这里讲说，欲乐啊，无欲乐啊，如狗吃枯骨啊，无欲真真如鸟进肉啊，他就增加我们在竞争啊。啊，就像鸟在进肉里面增加我们的那个斗争啊，五欲烧人啊，如逆风直去啊，啊不断，你拿着这个五欲就是逆风直去，它就已经烧到你的手。所以你看啊，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独角仙人嘛？独角仙人这里没有谈到，后来独角仙人就跟国王讲啊，你让我回去吧。欲久了，他毕竟曾经是修道人，当他在五欲一时他无法制止的时候，他在五欲当中，后来久了以后他知道其实五欲也苦恼啊，没有 无了时啊，所以这时候他虽一时被五欲所蒙骗，因为他曾经修道，要一般没修道的就继续栽下去，因为他感受过修道的清安喜乐，所以他虽然没有断烦恼，一时被烦恼给绑住，可是长期在那个国王给他诸多欲望的时候，他后来还是感觉欲不可爱，所以他才提出说，那让我回去吧，一回去进入森林调整一下，马上神通又出来，马上又出来。好，你看，那无欲害人如箭毒蛇啊，箭就是践踏的践啊，不是那个卑贱的贱啊，践毒蛇，就像你踩到毒蛇。无欲无死啊，如梦所得啊，无欲不假，假借啊，不久假借虚语啊，不久假借虚，如急时火，就是啪一下。像你看啊，短时间，你看我们人很有意思啊，远的来看，从过去来看到现在。感觉得出来，可是刚感觉出来，哎呦，真的五欲不实在。一出了这个门，五欲实在，那再过几年才会觉得这个时候的不实在。那我不是讲说，你现在去思考20年前，乃是30年前、40年前跟你兄弟在争棒棒糖的那种感觉，现在那时候真的还哭啊，还打啊，现在想起来怎么那么愚痴？可是。20年前是很真的，很认真在争，20年后回头没什么，但20年后的你现在面对你的生活，就像你20年前那时候还是很认真在争，到哪时候20年后你会觉得20年前其实不用争，乃至到临终说这辈子其实不需要争。可是讲归讲，眼前出来还是争，那往往是到最后才实心，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养成执着的习惯。所以修行人要清楚这一点，因为你看啊，我们现在整个修行都在对治这些烦恼，你连他的过失都看不清楚，你怎么去对治他？所以这就是禅定的开始，从这里谈的就是戒法了，你怎么去不一防止你的心去执取五蕴，这就真戒法。所以我们要思罗清净三昧现前，这就思罗清净了，不要有五蕴啊， 这样子就是思路清净。所以从一开始，现在你开始对峙，就是说你让自己成为自由人，不要再被你内在的欲望外面打击你的，那个都是小问题，你自己执着那个才可怕，因为那个是如影随形，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打坐的时候都是那个出来，不是外面那个。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魔王可以障碍你，但魔王不能带你到地狱，带你到地狱的是你，是你自己。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做这样的观察啊，就是说这样的五欲啊好，但却是直接对你最大伤害。他如梦所得，他如疾火食，智者是之因意如怨贼啊，智人疑惑贪着无意，自死不舍，然后又怎么样，他继续啊。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定还没断哦，定只是慢慢不受他束缚而已啊，是我们在这个定当中不受到束缚，我们才缓过来，才能断它。这就是修行的现实次第。所以你要先认识它，大约认识它，然后利用这种东西让你定，然后再彻底看清楚它，才断掉它。就是你不可能一触即成，马上就超越。所以有时候平常对这个观察，所以我说假如一个人对生死无常的观察可以的话，都能辨对治这些无常想、生死实想、苦想，都跟这个有关。所以这个功夫没有，我觉得那奇怪，所以我才会讲说，当我们进入佛门这么多年，你能不能照着佛所说的道理去思考你的现前身心世界？你不能说我听理论的时候听理论，但我这一份抉择的观念用不到生活，那你的烦恼是很难解决的。所以你的听法必须要入骨，入去以后真正产生你一定是依他来抉择的时候，你的身心才开始改变的。如果你把佛法当知识，它不会动摇。那你刻骨铭心的知道一定要这样看，好，这就改动了你。你看心净国土净，一定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听法却没有真正改动你的心，让你这个心从此就依这个角度在做事的话，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从小累积到现在做事就是那个价值观，有的人价值观非常扭曲啊，那这个人才是很难改。好，有的人是不好习惯，但他的观念还对。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大环境那个扭曲价值观的太多了，这种人罪过很大。但我们也形成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就由内心就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就是后天的教育熏习出来的那种执着，那个就是会帮助你先前辈子累积的习惯再加强它，两个一混啊，绑着死死的跳不出来。那我们现在我讲的修行就是如何松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到底修行上能不能成就，我不看你外表，我看你的心态有没有改。你做外向给我们当演员也会演啊，而是我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观念有没有改，就是你的行为在抉择的时候，我抛这个东西你怎么判断，那个很自然流露出来的像这个一种厌离，他很容易看到那个虚假的过患，他都慢慢看到那种慈悲善法的功德。所以我们讲说修行的感应，我们在其他课也谈到什么叫修行感应，就是烦恼越来越不能影响到你，你很容易对治它。再过来你要修善法的时候越来越能承担，没有障碍，这就是感应。其实佛法看的感应是从这里。好，那后受无量苦恼，持五欲啊，与畜生同流，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啊，名欲奴仆。 所以你要知道玉奴仆的是不是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穿得非常庄严奴仆，在我们来讲，后来我们感受到作为道人的庄严在哪里，我自由，我非奴仆。所以作为道人要想这一点了，你不要想那个其他，你不要跟外面的比如何做奴才，这个怪怪的。所以我当然这是比较一种方便对治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非常的好，如果我们从一个修道的立场反身羡慕，我们要不要羡慕人家的福报？我们要不要嫉妒？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有大富大贵，但他是被富贵奴隶。如果有很多人他虽然有大富大贵，但我看他就被他绑着，我不羡慕这个啊。我为什么要羡慕这个？他不自在的，而且我知道他所拥有终归都要无常的，所以我们不做这个奴仆。所以道人后来因为知道这个功过在哪里，所以他自己以道为尊，不会反过来去媚俗。他会讲：“哎，你有如是因缘，得如是功德。”所以我们要想说，看到人家大富大贵，一定会赞叹他过去一定持善因，但却不会因此生羡慕。为什么？就看他会不会被这个福大业大所束。菩萨行六度有很大的福德力，但不必束。好，我们最近在讲的《十住毗婆沙论》，不是有谈到一个真正大福德的人，他如何？他是自在的。如果有大福德却不自在，然后不要为玉奴仆。好，作此譬啊，譬喻啊，沉堕三途。我今修禅，互为障蔽，此为大贼，即当远之。很真实的。所以我们讲，轻刷一点气书啊，在深山里面练，你不要乱练啊，你就从生活当中开始练，这个就是很实际。所以说，你平常无欲，这个无欲啊，相无乃至后头的无盖，如果你发觉它不大动摇你的心啊，你修定大概已经成功一半，你不然试看看，给你一段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马上等。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事情的这种准备啊，很真实。好，好，我们接着看，如《禅经记》中说啊，生死不断绝，贪欲是未固啊，养冤入秋种。屈受诸辛苦，那这个大家背起来啊！哦，如果有机会去想一下，因为你平常要做这个思维了，否则的话，你一下就是你马，因为你我们的生活太习惯被一般人的角度给带进去。我所以说想这些东西，我刚才讲过，它不是要你悲观，因为你都会看到很多现实。啊，所以我不是讲说，当我现在。就算现在有些东西是我所拥有，好像很扎实嘛，桌子很硬，石头很硬，所以再怎么硬，只要因缘一到，全部没有。对我来讲，留着的人他受用，其他没受用，所以这东西只是一种感觉。啊，我们看很多人如此，看到很多一个每个都不例外都如此。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养冤入秋种造业，什么也没带去，带的就是这个恶业而已，其他也没有啊。所以说贪欲是未固啊，就像那个我们讲那个法聚经里面那个牛啊，嚯，那个牛啊，看到那个一草 一大片的草，大家拼命吃，我还怕吃输人啊。啊，结果那个养牛的看哪个肥得快，肥得快先抓那个肥的，所以他吃到旁边都不见了，不晓得。看来那一个懒惰，慢慢吃那个活最久，那个拼命吃那个，第一个被抓去宰的，就是那个吃得很快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一直在损福啊，他在烦恼，他继续在造业。所以一个聪明人他知道说，我并不是一种虚表的禁欲主义，我不是要挡什么，我其实就是让我自己自由。其实佛法他就让自由，就所以日本有一个叫清贫思想，就是说我即便有钱我也保持我的清贫。第一个，我不让他束缚我，对不对？你看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尽，我们身体啊如厕虫啊，药粪啊，是。那我们当然现在还会直走，可是你想啊，这个无止境的一直积聚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追逐，愚人生无益啊，就像那个臭虫啊，啊，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尽啊，就像那个如厕的那个虫啊，喜欢这个粪啊，那其实到最后啊，都是假的。你看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这样只擦一层皮，如果把皮那薄薄一点脱下来，你觉得很可怕呢？就像我们只要那一层皮这样拉下来就好，里面你就知道啊，就没有西施了，没有杨贵妃，都没了。所以我说也不需要这样，只要每个人带着显微镜走出去啊，每个人都游够啊身体了，可是我们就是被这个表象所欺骗。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到人往生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我就跟他生前在比，在看他是死了。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光泽？死的时候是美的，就嘴张开开的，硬硬的，那颜色开始褪，开始黑。按您这样讲，没有，我以后会什么个样子？有时候我在想说，因为他这个把我套上我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把那个死人的脸像啊，照一张，然后洗一张，那贴在我们这里，然后你自己再看镜子，会不会有意思？多不吉祥，没关系，以后就是这样，你还不一定比他好看，是不是？你去照一张，哎，大小尺寸一样，那做个面具，挖个眼孔，那就看镜子，不久你就这样。这不是让你恐怖，这就是事实。所以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到最后怎么样？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几次几次啊，越来越觉悟，你又如何？你不甘愿又怎么样？佛不是谁在决定谁，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怪其他，这就是你造有生必死的一个定律、铁律，你无法逃避。你与其这样，你会比较爱走的，那你就拿这个身体当法器啊，你怎么还得起执着？那智者因观身，不贪染世乐，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有的人讲，我如何在深山里面用功？那只是一个方便，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能不能放下你自己的贪着。我们经常在追求一种修行上的境界啊，都往那用贪着心。老师讲，你知道哪有这种心？那种不务实的？其实所有问题来自于你的障碍，是来自于你的贪欲。那你不可能同时用着贪欲心，好，然后去寻求所谓的涅槃。你看他讲说，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如诸佛所说，一心一意行，数息在禅定，是名行妥妥啊！啊，一心一意的专心数息在禅定。其实数息，它其实是说身心上，它数息虽然是一个法门，在这个数息当中啊，它不断的对治你对世间的爱着。从这里，你看数息，它到最后是什么？也是观身受心法。 属习到最后他能成就，他还是看清楚了一个身受心法，没有其他的路，就是看到这点。所以这一条路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算修其他禅定方法也还是枉然啊，没有什么作用啊。那我们看了气概第三啊，所言气概者为五概，一气贪欲概，前说五尘中生欲，今曰内意根中生欲啊。啊，我们是从外层去贪着，外面给我们那种引诱，其实根源在自己里头。啊，前面就曰外而说五尘生欲，今天是曰内意根中生欲啊。为行者端坐修禅，心生欲解，念念相续，覆盖善心，令不啊，令不生长啊，绝以阴气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贪欲一个习惯，你挡不住的，因为你养它很久了。啊，这个养鞭千日，用在一时，那你养的是什么兵？五欲兵，这个四果兵，这时候就全部跑出来了。你挡怎么挡？所以啊，修行没有你讲的那么容易，也没讲的那么困难。反正你就按部就班，该你执着的看清楚它，慢慢减低它，就是你下手处。打坐的时候，我们不是讲了念佛，你念看看，阿弥陀四个字够好做的吧？你念七天，谁一心呢？谁一心？你以为嘴巴叫阿弥陀阿弥陀，几个光这样就念不来了。所有障碍还不是你自己的那种习惯，所以你要看到，当你在念佛不能一心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障碍你？那利用这个修行的过程，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对峙，务实的对峙。所以我们最常看到就是说，我们念佛打坐的时候修不来的时候就很苦恼。我怎么没办法马上一心？问题不解决，只想一心。其实你不要求，急着求一心，你就在求一心的过程里面看到你的障碍，然后就一个一个处理，这样最容易一心。啊，你说哦，那等哪时候？不知道，但反正你这样做会很快。因为刚开始对峙的时候会来，后面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你在对峙他的时候速度会越来越快，你越能真心对峙他的时候其实很快。好，所以他心生欲结啊，念念相续啊，你的善心就障碍住啊。这时候你应该啊，令不生长，绝以阴气啊。所以说，如树婆伽啊，欲心啊内发，尚能烧身，况复心生欲火而不烧诸善法？贪欲之人啊，去道甚严。所以说呢，欲为种种扰乱住处啊，若心着意，无由尽道。所以你看啊，现在很有趣啊，现在很多像。有很多的修法我们要看，因为为什么欲不能尽，不能尽到，因为欲爱取有，就有生老死啊。好，所以现在很多那种似是而非的啊，像比如说藏传的他们在有的人在主张的双修法，那不是很离谱？这种东西只会绑住你，别的法不修，你修这个法那不是障碍，是因为那个是你知道，有的人在欲里面有很多种，那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没有欲，不是，你要看凡是任何境界能系缚着你心让你心不自在的都叫欲，都叫欲。有的人讲说我没有世间这个欲，但问题你有没有对某一个境界某一个东西？所以每个人的欲不同，有的人重威仪，很喜欢看到人家的威仪，有时候你的欲是生在什么阴身，有的人的欲啊，那个执着是 你看不到，你以为它，哎，它非常淡薄，乃至我们喜欢，我不是讲说，我喜欢清淡的玉，也叫玉。我们讲说，你们一定要给我，你们不要吃那么重的味，我喜欢吃淡薄的。你们千万不能给我煮太浓，或者我会生气。这是淡薄还是玉哦？所以那个淡薄，不是那个表面味道的淡，也不是看似世间比人家好像雅致一点，不是，那都叫玉。凡有贪着，这个隐藏在里头不得自在的，都叫玉。啊，所以那个玉一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会烧身？那个极强的玉啊，那个对一个境的执着，像有的人对名对利，对不对？那个一旦这个所依赖以生存的东西一旦崩溃掉，它的存在价值就没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有些人很会读书，但我一直跟他们的父母讲，不要让他只靠读书来自我肯定，因为他所有能肯定的就靠读书，哪天这一方面输人呐、啊，他会站不起来。像我们来讲，就是能行善法，能多方面众生嘛，哈，不要讲说一下都不用，都能放得下，至少他的面能多方面，从自身内在的自我肯定，乃至多方面从外面的肯定，这个人比较不会倒。其实就是广结善缘呐。如果你只干靠一样，所以有的人从小读书读得非常好，从此以后，即便他读得很好的大学，出来以后只会跟人家计较。为什么？你不要怪他，因为他所有自我肯定就靠这一个管道，离开这个管道，他没办法自我肯定，所以他必须时时守着某一个成绩，然后把别人比下去，他才证明他存在。其实这很可怜的，因为他没有路了。所以有的人就守着这个，那有的人呢、啊，读书不会，但他拉稀拉稀啊，到哪里都好，比他快乐多了。因为碰到这里人家也欢迎，那里也欢迎，说奇怪，只是某一点输你，但其他他获得的多。他有像修道人，他的肯定就有从内在，但不可能靠着欲。所以当一个人的整身的心被某一个欲抓住的时候，你说善法能入吗？我们甚至有时候就因此而崩溃掉。那你注意看啊，我们有哪个地方不自在？从我们在修行当中，你有哪些不自在？你应该好好看清楚，一定在这里头啊。我们不是一步登天，但我们很诚恳的面对自己的挂碍，然后一步一步处理。所以你看啊，他这个连欲火烧身呢，那个就在那个大智度里面就有这个例子啊，啊，这个速起火，他能烧身，何况这个善法？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啊，假如你真的想修行，你也必须要开始懂得什么防止，从这里开始。不可能你同时纵欲，然后认为你可以得禅定，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你这个心，你这个欲哦，我们讲说这个欲本身不实在，你是你不断串习让它形成有意义来绑住你。所以这个东西绑住你的不是外面的欲绑住你，是你赋予它的颠倒滋润以后绑住你，所以这个心就在你的禅定心里面，所以你的禅定心跑不出来，你的愚痴不断护理它，所以没有。那所以我们的欲有哪些欲？自己看。有的人说我没这个欲，你再看一下。那你说我没有，真的没有，拿掉。有，为什么？当这个东西不见的时候，你发现你动了欲。那像我们。应该考虑什么？你就想一下，你临终，你现在如果要走，你有哪些牵挂？ 那都是欲，那都是挂碍，现实的啊，不是无情，因为它就是你的牵挂处。若心着意无有尽道，如除盖记说啊，入道惭愧人啊，持钵护众生啊，云何众尘欲啊，沉默于无情啊？啊，所以这里面啊，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修行当环境，现在人为什么环境要稍微好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根气弱，根气弱，所以你没办法吃那种苦。那如果那再重农，那重农铁定死，因为所以在环境里面，你不断满足他的欲求啊，你其实这在修道来讲，这叫残酷。因为你不断在满足他的欲求，只是让他越来越不自由，他担不起来。所以我们在一般修行上给他一个起码他能接受的，那逐步应该你就是我们在引导人修行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说你看到他慢慢轻安，就是他没有出众，他原来是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才能修，没关系，可是他慢慢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他慢慢自由独立的。那我们也是不是这样看自己？是啊，你要慢慢从这里抽离出来。那如果你发觉他是本来只有两三个需要，自从修学后啊，要多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在家的时候还没那么执着，住家也要执着更多，哇完了，那更怪，是，那这个就颠倒过来了，哎，所以啊，云何众尘欲沉默于无情啊？以舍五欲乐弃之而不顾，云何还欲得如鱼自食土啊？你怎么吐出来还不再吞下去？所以在修道人他不是一个宗教的形象，你看我们在我们讲道人，因为我们一般愚子道人好像一个道士啊什么道，其实道人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形象，道人就是在去持住的。所以后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论道人，你就发觉说道人何等清净尊贵，因为他是一个不被欲所束缚的。那如果没往这边走，你就说啊、哦，开始在深山里面开始持咒啦，用仪式啦，锵锵锵锵啦，拿着梵盖摇啊摇啊，神经病，那骗谁啊？那能有用吗？所有的仪式无非就是断除烦恼，但我们经常幻想的是一种宗教仪式的自我催眠。我并不反对人家拿梵盖这个念哦，就我的问题就这个东西的本质要抓回来，否则的话，那不是自欺欺人吗？哎，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当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假如这个法会没有法，不要做，那不是自欺欺人。所以凡是法，法会参与者就是以那份心参与。所以诵《金刚经》的时候。就如实做官吗、啊、我说这个就是变成大家一个月来这里乱踏一遍，有什么用？多喝了开水而已啊，没什么作用。对，好，诸欲求食苦，得食多不畏啊，为什么？怕没了。哎，啊，失食怀热恼，一切无乐处啊。所以我们要讲，哎呦，人家好幸运啊！我们现在角度都慢慢看，哎，好幸运，有福啊！可是会不会增加束缚？你看小孩子为什么自由？因为他的欲少，他还没养大，是。所以小孩子只要吃饱就好了，跟玩就好了，多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小孩子，我有一种心理啊，有些小孩子非常贴心。我们见到他都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希望你始终保持这种纯真善良的心到老，我们期待的是这个。因为有时候小孩子慢慢就开始受环境影响，也开始负担，开始计较，开始关爱， 有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原来那个纯真的思想精神，慢慢随着年纪又见面，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哎，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小孩子非常贴心，我们觉得他是宝，因为他现前有这个宝，所以内心里面想的不是他未来事业成长，而是说希望他始终拥护着这一份善良的心，是这个啊。啊，时时怀热闹，一切无乐住啊！诸意幻如是啊，以何能舍之啊？得生禅定乐，则不为所弃。很有意思哦，他这里讲法，诸意幻如是啊，以何能舍之？就得生禅定乐的时候就能舍。可是现在这里讲去盖，就刚好是这个道理上，你要先能去，能弃掉一些，然后再得禅定，再以禅定真正能舍。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开始，至少让你不受它太多的干扰，完了以后你才能得修禅定。当你得禅定乐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为所弃，因为你知道就算禅定还没究竟，你也不会被世间这种粗陋的这种欲语所动摇，你有这种更殊胜的喜乐做基础，所以你不会被动摇。所以为什么是鼓励大家能多修禅定？在这个世间，你没有一点比他更大的功德，你怎么挡啊？所以你看，我不是讲说你这一辈子赚钱绝对不会，我也不能讲绝对啦，但不过要赢过比尔盖茨，我想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好、哦，但只要你入禅定，你马上赢他，你马上赢他，因为你有的他所有的财富买不到，他所有财富买不到你现在正禅定所得的这份境界功德，他没有，因为他所有功德都在欲界，你正禅定是色界法，乃至如果你这有功佛法相应，那更不是三界法所能说的，是不是？所以有人，你不要再去争，你不要拿自己的弱点去跟人家争了、啊。其实应该是拿那个世间人所无，而你有机会得，对不对？好，这就是去这个贪欲盖啊。所以这样的思维啊，这个在大智度龙树菩萨人啊，你都要常做思维啊。这样的思维是不是就戒法？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大家务必持戒清净，也就是说所谓的持戒清净，就是直接看着烦恼在哪里，时时守护着让烦恼不生，时时的修持让善法增长，你务必要往这边走。好，这就是持戒。好，我们再来。二，弃嗔恚盖。嗔是思佛法，思佛法之根本，罪恶道之因缘，法乐之冤家，善心之大贼，种种恶口之腐障啊！行故事故行者，一坐禅时思维。你看啊、哦，注意啊，这里面经常讲啊，你坐禅的时候要思维啊。所以坐禅有没有傻傻的？没有哎，前面光讲了。行者端坐修禅，心生欲结，念念相续，覆盖善心，令不生长，绝以阴气。所以在禅定里面是不是也在练习这个？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不管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咬牙切齿，你思维他放弃他才有用吗？是不是他？你看，所以我们的禅定就是一直在磨这个吧。那我们现在就是忘了禅定，就是这样一直抓着，一直硬绷硬绷绷到这样，有什么用？比如说我现在我念佛的时候，打坐的时候，烦恼极为炽盛，我硬撑在那里下来啊，乃至如果化解你内心里面的嗔恨纠结不了，找人开导啊，那这样子会动我的心，你早就散乱了，还动那差一点点，对不对？跟人家谈一谈，把那个嗔给消化掉，再回来就好修了。有的人诵经，有的人礼拜，有的人修了老半天，修了老半天修不来，出坡， 么都是我出过，谁叫你障碍重？你心重嘛，心很沉重，哎，心很沉重，你就必须要有不同的方法。所以有的人在经典里面，像阿含里面啊，诵经就是修禅诵经，服务众事，就是服务众人。经典说的阿含做的，那我如果发觉我们做不来，禅不来，念诵经啊那个也搞不来，因为心很烦。老实一点，出来出国，因为你这个大块头啊，显然这时候不是用雕刻刀，应该用斧头砍呐、啊，自己知道。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乃是因为烦恼炽盛啊，扫厕所去啊。我们政府现在扫这种厕所没什么意义的，因为这种厕所又不怎么脏，扫以前的厕所，那不现在也没那个以前的厕所，所以也没福报，可惜。以前的死的人呢、啊，还可以看到死人像，关不进关有姻缘，现在不进关，人一死马上就到殡仪馆去了，看也看不到。现在厕所也越来越干净，能什么扫？能怎么关？以前那是极为脏嘛，就在扫厕所里面享慢心的。那福田大福田呢、啊？为什么大福田？对治烦恼最有用。你扫那个精听课那个没用啊，你要扫那个你不喜欢的，即对治你的烦恼，这个是大福田主，即大福田主。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你是哪种斤两，不行，这个不行，退而求其次，不行，退而求其次。你说那我都没面子，你管面子，你早点做完了就比较有面子，何况我们也不在乎面子，对吧？修了几十年到现在还在原地踏，你才没面子。到了临终，面子终有面子，临终的时候就装不了面子，怕的永远怕，绝对笑不出来，是不是？所以修行到最后他很具体的在那样对峙。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坐禅思维，此人现在恼我及恼我亲，我的亲人，我的所爱，乃是赞叹我曰。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小心，我们光赞叹人就得罪很多人。为什么？你赞叹某个人的时候，这你对对方这个在你面前那个刚好跟他有仇，结果你赞叹他，你就想说我赞叹人我是慈悲，我赞叹人也得罪了、不过这个不能怪你，怪那一个人，所以直接伤害你，伤害你的所爱，还有赞叹你所恨，这都会让你恼，是不是？那这个我们的心是不是点点滴滴微微细细都有？不可能没有啦，像我们现在如果没有早就坐在上面那个啦。换句话就说，老实学，有就是有，对治，实实在在守护它，对治吧。好，所以啊，思维过去未来啊，因为现在是这样，过去未来那不是有九种吗？有人曾经伤害我，有人曾经伤害我的亲人，有人曾经支持我讨厌的人，这是过去，未来。现在九种经常出，那当然称谓还有很多的因缘的哈。啊，是为九恼，故生嗔恨；嗔恨故啊，生怨；以怨心故，变起心恼。就像那个《瑜伽师论》讲啊，心开始动，然后就结疮，就下冰泡。冰泡一打击到，就开始会有伤口，伤口以后就长更多的痛出来。那我们从一点苦生一个苦，生一个苦，生一个苦，生到不得自在，容许他一点执着，稍微贪着，从此之后竟然让你生痛啊，不能舍。为什么？你从刚开始的贪着，才养成的善法不能入，恶法纠结，然后直接影响，一影响以此痛生重苦，就是这个。啊，嗔恨完又生怨，怨心就苦心恼， 比如是称觉护心啊，故名为盖，当即弃之啊，无应增长。所以当我们不断在称的时候，其实这个称从哪里来？当然你可以讲外境，但所有外境最主要它能让你称，一定是你自己。修道人到最后他会问到这种问题在哪里，你可以找很多理由，但最大的原因一定在你自己，一定是往这边是的。你不相信，不然你找看看。同样一件事情，你不会被这个习性跟境界，乃至就算世间人的真的值得你称，那也是叫理称，理称是合理的称，但也叫称，这样的合理称也是伤害你自己，因为你不能心不能安定下来。所以在面对世间法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方式。上根性的人直接放下，中根性的讲就是说你如何让你至少，因为有人怨恨啊，怨恨没让他平，他很难修啊，但他至少还能讲理。有的人非理称那就是很难修了啊。那我们有时候就说，有时候要让人家有理稍微顺心，然后他开始能稳定修学。但真正上根性呢，他知道一切问题在自己。所以面对不同人，我们有时候会讲道理。但我常讲啊，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这涉及大众的，你该说；如果涉及你自己的，蹲下来，没什么好说，说没用，因为再说只是增长你的挂碍。但这个非常人啊，所以如果是大根性的，不要说；但如果涉及大众的，那就大众利益，那不，你不能自己吞下来，因为这是会伤害到大众的。但如果是自己的，吞下来，这修道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在自己，自己心起颠倒，有我才能撑啊。对啊，当然这里面是修道人，那一般人来讲就开始不同标准嘛。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啊，你可以要求你自己，但不能要求所有人。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讲那个死刑要不要废除，这不是两三下几句话讲完的，这是要整个环境成熟的时候啊就可以废除。假如你轻易随意废除掉的时候啊，人还没成熟，他会觉得那个心会不平，心不平会形成另外一个麻烦出来。所以应该先教育，教育到可以的话，其实你死刑不一定真的有用，但在某个环境里面，这个死刑可以让心社会还没到那么善良纯熟的时候，其实它有时候是有对峙作用。那这个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那不是有一个国王，那个极端的好像在惩罚恶人，所以善财童子看到说，哎呀，这会菩萨，后来他把他带到皇宫给他看，说如果我恢菩萨，我如何受用这些功德。他说恢我残酷，是此类罪人啊刚强难调，不得不以这种方法才让他消除罪业。你看佛法也有这样了，此人因以罗刹身度之极限，罗刹身为之说法啊。那观世音菩萨碰到此人因以罗刹身度之现俗女相说法，那不让罗让对方相死了，对不对？所以在佛法里面思考是很灵活的，它不会重一点。那为了成就这个有些东西的成熟，必须要慢慢酝酿，否则的话你光照顾一边很多东西啊。好，你看每次要是碰到社会的大案子，就有一群人在反映，就说叫那个废死刑的出来啊意思说那你不会吗，这个要不要，这也都不是理性，但至少社会隐藏了这些极端而且很强烈的不满，对这种恶行者，所以心智要慢慢让他成熟。 所以会不会死刑啊，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但不要太简单化它。这里面涉及到整个社会的风气、认知、价值，很多观念。好，那这个就是以这样称讳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这种称讳一直在扰乱你，贪欲在扰乱你，那你现在就怎么样？你不要说不对治这些贪欲嗔恚，然后就妄想一心不乱，不要，就处理它。你处理它反而快，这叫于其事地论的那个唯识里面讲，对现前烦恼的观察是最容易得到原生识的，并不是离开现前的因缘，然后另外再期待有一个叫原成实的殊胜境，不是，就在现前杂染的众因缘当中看清楚它，这个变寂执就会没了，变寂执没有了，当下就是原成实。所以净土在哪里？在厌离娑婆处，心净国土净。所以你说哎呀，我修得很辛苦，贪嗔贪欲嗔欲都有，他甚至嗔恚都有，没关系，你的因缘如此，你就好好修。有的人看以为像是慢，但他只要死心修，有时候跳得比谁快。你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殊胜善根，你有时候是一时这个障碍升起，并不表示你那个障碍很深。有的人啊很猖狂，但其实是没有根底的，就是烦恼看似很殊胜，其实它是不生根的，稍微扫荡一段时间就止息下来。好，那我们这次到此，请喝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